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几位，他们的心灵里面是非常的饥渴，非常的渴望来敬拜神的。但愿神今天早上他能够怜悯我们，当我们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的时候，我们就支取神天上的话语，而且能够把讲员他所准备的像灵奶一样的吸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你听到一些你觉得神真的这样的启示我的时候，你在心里面祷告，或者你就回应你说阿们，然后让神他的灵感动我们，我们讲的听的同样来领受神那个恩高的教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请我们低头，我们一点仰望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弟兄姊妹，这么好多的恩赐，我们可以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恩主，今天早晨你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饥渴的心，渴望来敬拜你，渴望来听你的话。主啊，就求主的灵笼罩在整个会场里头，让我们人不说自己的话，让我们人不在我们自己的心思不游荡，让我们都定睛在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上。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要就着出埃及记里面前面的十七章总结的，用这一个题目，摩西的杖和神的杖，来传讲一篇救恩的信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对摩西都已经不陌生了。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他这个人他一生他活了120岁，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分成大致的分成三个40年的阶段。我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几年前，我曾经讲了一篇信息，是讲到摩西他这40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40年是摩西他在王宫里面，他成为埃及的王子，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以后，他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大有才能。所以摩西的前40年是一个我能的这40年。那么摩西的第二个40年是什么呢？他第二个40年是因为他动了他的血气，他用他的拳头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以为神的时间到了，就是他能够去拯救他的百姓。结果这一拳打出来以后，他到了旷野一待就是40年。他在那个日子里面，他永远不知道他的前途在哪里。因此第二个40年他每天牧羊指挥羊群。有一天他在旷野里面看到了荆棘的火焰里面，神呼召他，要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对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什么人呢？他已经忘记了他曾经有过的那40年那么辉煌的权力才干，他这个时候彻底的觉得他不能。可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神说是我来呼召你，不是，是你自己。因此摩西生命中的第三个40年，他手里拿着神的杖，本来是一个牧羊人的杖，可是这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拿着这根杖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他经过了很多的挣扎，他仍然跟神在那里辩论，他认为他自己不够，他没有口才，他没有能力， 可是当他依靠神的时候，纵使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们毁谤他，甚至他带出来的百姓都辱骂他，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可是他接下来的最后的40年，他靠着神，是神能的那40年。所以摩西他后来在诗篇里面90篇里面说到，人一生的年日是70日，若是强壮可到80岁，在他的肉体里面，他认为80岁就是了，就是结束了。所以他说，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可是他没想到，当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他听从了神的话，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再起来的40年，就是神能够的40年。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的几段的经文里面来看到，怎么样从摩西的那个手上的那根杖，他靠着我能够的那根杖，到了我不能，最后神告诉他，你可以，这根杖要成为神的杖，我们来领受神的信息。所以当摩西在他跟神在那里辩论，他说我不能，我不能，一直推脱的时候，神告诉他了。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4章1-50节，那里摩西仍然说，他们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他们会问我，耶和华有没有向你显现呢？这时候神告诉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牧羊人每天都拿在手里的杖。然后耶和华告诉他说，丢在地上。圣经里面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当他一把他的杖丢到地上的时候，杖一下子就变作什么？变作了一条蛇。然后摩西吓了一大跳，这是他平常所用的杖，用了40年，怎么会变作蛇呢？这个时候神更奇怪的一句吩咐了，说你要去伸出手来拿住蛇的哪里？尾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会抓蛇的人，有啊，有没有？有没有会抓蛇的？你会？哎呦，蓝姊妹厉害，你抓蛇先抓哪里？不，我说活的，活的不敢抓，那打死了我想我也敢抓。这个活的抓哪里啊？有人说抓头，有人说抓尾巴，到底抓哪里？啊，这个我们不去辩论啊。有人告诉我说应该抓头，有人说抓尾巴是这样，要很快，你一抓一抖，它就散了。我不知道，不过总而言之是一个很冒险很可怕的。所以当他说你抓了尾巴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他就一抓了那个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蛇又变成了杖。那么神在用了3个神迹，当摩西一直推脱说我不可以我不可以的时候，神第一个神迹叫他说，你把你手里的杖丢在地上，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么这一个事情要显示神要向我们启示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呢？这一个事情神要让摩西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因为他最后说，他们要叫你好叫他们信耶和华，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我是主动的，我从拣选了你们的祖宗以来，我就知道你们这一群百姓会到埃及，有400年的时间会在那里做奴隶。可是我在天上，我听到了你们的苦情，我听到了你们的哀声，因此我要下来，借着摩西，我要呼召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神首先要告诉摩西说，不是你做，你不要一直说我不能，是我来呼召你。然后神第二个要向他启示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叫他把他手里的杖丢在地上。这里手里的杖到底对一个牧羊人代表什么意义？我们知道牧羊人在荒野的时候，他必须有根杖， 这个这样可以引导羊群，也可以打那些不乖的羊。在诗篇23篇里面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跟竿是牧羊人不可以缺少的东西，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叫摩西把他平常天天依靠，天天他的行动必须靠的杖丢在地上的时候，说明了一件事，神要让摩西看到你手里所拿的，你的能力，你天天所依靠的，其实不过是一条蛇，而且是一个很可怕的蛇。当这个蛇你如果没有用我的方法来治它的时候，这个蛇会过来咬你。这句话对摩西来讲，可能他特别需要这一句话，因为他的前第一个40年他所依靠的就是他的能力，他手中拿的是王宫里面的权杖，他可以指挥军队。第二个40年他又发现他手里拿的牧羊的杖，他可以指导指挥羊群，可是有时候羊群不听他，他已经感受到他的能力是那么的有限。因此神在这个时候会要让摩西启示两方面，第一个，你看到我是谁，你要听从我的话，就是再可怕的东西，你听从我的话去抓的时候，他仍然要成为你的能力。可是你如果没有听我的话，你一直依靠你的能力的时候，你手中所拿的只不过是一条蛇，而且是一条蛇，是个毒蛇，可能有一天会反过来咬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你生活的经历里面你依靠的是什么。感谢主，摩西他的前40年他以为他手里的权杖可以，结果这个权杖反过来咬了他。今天你在你人生的路上，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能力，就是你那自以为最好的能力，可是有一天你就是栽在你的能力上面。如果神没有启示，我们人永远没有看到，永远没有办法看到我的能力，我天然的能力是一条蛇。求神恩待我们。当摩西这样做了以后，神说我还要加强你，你再看你，我对你的启示还不够，接下来行了两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第二个神迹就是他叫摩西把他的手放到怀里，把手放到怀里，然后就叫他说你把它拿出来，结果拿出来这个手变作什么？大麻风，有血那样的白。然后神又说再把它放到怀里，他怀里再抽出来又变作什么？又变作手，就复原了，又复原了。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哎呦，变魔术，这蛮好玩的，进去出来。可是当你自己的手进去出来是麻风的时候，你恐怕吓死，你恐怕吓死。这一个神迹又告诉摩西，要告诉他说一个什么样的启示。这个神迹，我们知道手代表人的能力，手是非常有能力的，他的手一拳可以打死人的。我们的手代表我们的工作，可是摆到怀里的时候，当你发现拿出来，你发现你碰到你的心思，你的意念，神就在这里要让摩西说，当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借着你的工作表现出来，你会看到什么？你的心思原来是个大麻风，是吓死人的东西，是隐藏的。大麻风所代表的是那种罪隐藏在我们的生命的细胞里头，等到它彰显出来的时候，它是从里到外发出来的，而且会传染的。当你有了那些罪，这就代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大麻风的时候，它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启示。耶稣来到地上，他最要医治的就是那些大麻风的病人，因为这些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是不洁净的人，不但他自己知道他不洁，别人也说他不洁，他这个大麻风在他身上使他所有的神经系统通通变坏了，变乱了。他踩到钉子，他的肉烂掉了，他都不知道。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里面的心思是大麻风？我们能够这么坦诚的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心思都坦开出来让别人看吗？你敢吗？ 今天 你敢说，哎呦，我把我的太太来，我把我的心思所有的念头都给你看。太太跟丈夫说，我今天把我心思全部向你敞开。你恐怕会把人吓死，你自己都吓死，因为神在这里让摩西看到，你要侍奉我，你非要注意你的心思，你手里的工作，很多的时候，经常是根本，或许我们讲严重一点，就是大麻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能力，如果没有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所依靠的都是那些破坏的东西，都是那些苦毒的东西，都是那些要骄傲自大要宣扬自己的东西。这是神第二个像一个做工的人，神要托付工作的人的一个启示。第三个神迹，接下来还要给他行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乃是叫他去，他还是不相信。这神说没问题，你到河里面去取些水，到尼罗河或者埃及的任何一条取一个水来，那个时候你把这个水倒在旱地上，这个水一倒在旱地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就变作什么，就变作血。那么这第三个神迹又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摩西这个时候人在旷野，他是从埃及出来，在埃及地所有的全地的肥沃，整个埃及地的农作物所依靠的是哪一条河里面的水？尼罗河。所以在沙漠里面牧羊的人很清楚的知道河水的重要，所以河水是所有一切生命的供应的来源。可是当这个生命的供应的来源离开了他应该走的轨道的时候，当神叫摩西你把河里面的水拿出来把它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水就变作了血。当一个生命的东西它离开了它应该要走的轨道，落在一些干旱旱地一些不应该在的地方的时候，就变成了死亡。当血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它在我们的血管里头的时候，它是我生命的供应。可是当这个血离开了我的血管，当它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个血就代表生命的死亡。所以在这里神要让摩西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荣华，埃及人的学问，埃及人的富庶，靠着这个水的供应，可是当这个水这些富庶这些思想，埃及人的所有的学问财富，如果我们所有对于这些世界上的宝贝的东西都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用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死亡。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从我们的家乡我们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来奋斗，我们奋斗了很久，我们以为我们一直要抓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安全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可是你如果没有看到，当你这些努力你的成就，我不是说不努力不成就，我也辛苦过，我也到今天我仍然很辛苦，我的辛苦是说很努力。我们要求，我们要希望我们的生命的功用，神给我的恩赐我们不浪费。可是当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世界上的东西，如果取代了神，你不把它放在神的价值观里头，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死亡。包括你教导你的孩子，你一直要你的孩子去读什么样的学校，要他做什么东西，可是他的命如果他埋在那个里头，他不知道他人生的意义，他以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些名跟利一些成就，迟早这个血会留在旱地上成为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在要出来门神呼召的时候，神向他启示了这三个 三个神迹，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神迹，杖变作蛇的神迹，是要叫我们怎么样？第一个杖变作蛇的神迹，是要将我们把我们所倚靠的能够放下。我们所倚靠的是蛇。第二个，我们的天然的能力是蛇。第二个，长大麻风的神迹，要我们认识什么？认识我们自己心思，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见不得人的。第三个，水变成血，是要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些价值观，很多的时候是死亡的。所以我们稍微反思一下，到底我们在工作侍奉家庭中间，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论到人天然的能力，我们能不能体会到我们人天然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心思，还有世界的价值观，都会带来死亡。亚琳把那个下一段打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愿意来侍奉神，来跟随神的时候，神说每一个做工的人必须先看到这样。所以当我们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我自己的杖，我的能力，我看见的不过是以为我的心思是清洁的，我看见的不过是我要追求的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可是当我们一有了神的启示以后，这不一样了。所以一个要被神呼召出来奉献的人，要做神的工作的人，他必须先有这个启示。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你所依靠的仍然是你天然的能力，你仍然以为你的心思所想的都是对的，你仍然以为你所追求的，你到世界上追求，你到教会里面也要追求这样同样的东西，你在教会里面也要人的肯定，你到教会里面也要人的名声。那么这些事情神告诉我们，这是可怕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启示，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没有办法来侍奉神。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一瓶水，我很习惯，我每天都在喝这个水。可是有一天，这一瓶，当我喝这个水的时候，我突然瞥眼一看见，哎，我的这个杯底下怎么有一只虫？那么我请问你，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以后每次喝水的时候，我会注意什么？哎，我都要看一看，对不对？以前是理所当然，拿起来看不看就喝了。这就是神的启示给我们，除非你被神光照，你启示了以后，你手中拿的是水，你以后你突然警觉了，可能我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我的能力，我仍然看到我的心思是最好的，我想的都是对的，我仍然没有看到世界上的价值观会怎么样影响我的能力。所以唯有神的启示能够叫我们认识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依靠神，只有在他的启示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就接受神的托付来侍奉。第二个，所以我们刚刚那第一段经我们看到，对不起，刚刚我们回来一下，刚刚最后有一个黄字回再回，我刚刚没有念。你看那个杖后来变作什么？那个在前面变作，他说等到他后来摩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以后，摩西手里拿着什么？神的杖。这是圣经很稀奇的，本来都是讲摩西的杖，这是第一次告诉说这个杖，神开始称他说这是神的杖，因为他得了启示，他开始知道怎么用他的这个杖。然后圣经有第二个地方，我们往下走，又开始讲到了神的杖。这第二个地方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到腓立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就先停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这里说在十七章里面讲到，那时亚玛利人来到腓力定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时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把出埃及记十七章前后你稍微看的时候，原来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差不多三个多月，离开埃及三个多月，他们一路的埋怨，没有水喝，没有肉吃，而神一路的供应他们玛拉，供应他们水，把苦水变作甜水。尤其在十七章的前面的时候，讲到他们又为了水没有水喝，要用石头打死摩西，结果神仍然借着叫摩西，你拿着杖去击打一个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供应他们。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这里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我特别把那个次序缓过来，我今天先讲这一段，等一下子时间许可的时候，我再回到这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来看这个神在这个仗，在这个让他们去打仗的这一件事情是有怎么样时间上先后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经过了神解决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以后，他们要吃的要喝的都解决了以后，神开始把这个战争摆在他们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稍微注意的话，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虽然圣经说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男丁有六十万人，可是其中还有很多的闲杂人，乌合之众。你想想这些奴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打仗，所以这个两百万人，大人小孩有两百多万人的时候，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第一场战争埃及的兵追他们的时候是在哪里追的？在哪里？在红海边上。埃及法老的军队追过来了，结果这些军队全部被海水淹死了。是谁使这些军队被淹死的？是耶和华神，他叫摩西把红海分开。所以换句话说，那场战争也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打的。所以今天一直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神开始要以色列人去面对一个战争。我们看到神在整个旧约里面的图画都是这样，他先有恩典供应我们，他不会先叫我们去做，他乃是先一路他用恩典的带领，他为我们除去很多的抵挡，拦阻我们的得救的东西，他让我们从埃及出来，然后我们出了以后，我们又抱怨，神又供应我们水，供应我们玛拉，然后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得到这些供应的时候，神又进一步的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征战。我们出埃及离开这个世界的诱惑是一刹那一夜之间的事情，可能很短的时间我们出来就出来了，就不再回埃及。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却有四十年，那个埃及仍然在他们的心里面有四十年。埃及的韭菜、埃及的蒜头、埃及的肉锅在他们心里面还有四十年，一直在那里走。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这里我们要首先要看到，我们任何没有每一个得救的人，他要面对的征战乃是一生之久的。这四十年代表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 是一生之久的，直到我们见主的面。那么这个征战里面最大的一个敌人是谁呢？这里说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属肉体。好，我们先把下面的经文把它读了，我想是跌的。好，我们把这里 这里读完了，我们再往下讲。来，摩西、亚伦与富尔都上了山顶，摩西的手发沉，他们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肉体。首先我们看到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为什么这么说呢？生命记25:17这样说的，当神告诉，后来回过来告诉摩西，告诉他的上一这一过去的下一代的人，告诉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你，进后边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个敌人亚玛利人，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什么？趁你怎么样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你落在后边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对这个亚玛利人，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的痛恨。因为亚玛利人，我们从创世纪、从出埃及、从一些别的经文里面来发现说，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在以扫他当他不要属灵的长子的名分，他要红豆汤的时候，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要的就是肉体，肉体的享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亚玛利人在这所带，看到他们是趁我们疲乏的时候，他趁我们不备的时候，他们乘人之危来攻击我们。因此圣经里面一直很多的地方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是肉体。这个亚玛利人的故事不仅在出埃及记出现，在撒母耳记上出现，在历代志上出现，我们看到甚至到以斯帖记，许多历史书、先知书的时候都讲到亚玛利人，他们要找机会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要灭亡。可是圣灵他就一直在那里提醒我们要警醒，要把这些亚玛利人，也就是这些肉体，要把它除去。所以第二个，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说，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说的，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当用着这一场战争，神要向我们首先启示的是，有我们的肉体常常在我们的里头，趁我们疲乏软弱，我们不警醒的时候，肉体的私欲就来攻击我们。还这个讲到肉体的情欲，还不只是讲到那些性欲上面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甚至说我们现在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的心思就游荡，甚至我们就会想起来啊，谁对我不起啊？啊，谁今天哪一个人怎么样啊？我们里面就有很多，趁我们一不注意的时候，这个肉体里面的私欲就把我们掳了去。所以神对于这些肉体的私欲，神是非常的恨恶。而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我们看到第二方面，这场战争里面打仗并不是人对人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因为我们看到圣经说，摩西什么时候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有两个队伍，一个队伍是在山下，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山下打仗，可是摩西自己跟亚伦和霍尔到了山上打仗。我想今天的现代的战争里面可能看不到这个场面，我们顶多看到说，哦，军队在前面打仗，然后这个三军统帅在总统府里面，在北京，在哪里，在华盛顿 DC， 我们在里头，我们在这边指挥，遥远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场战争里面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带兵打仗，在前线真的冲锋陷阵实际作战的人，可是另外有一个指挥的中心乃是在背后的。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场战争里面，指挥的中心，请问弟兄姊妹，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是在山上。真的决定胜负的是在山上。所以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看一个成败乃是决定在于山上的祷告。当然不能够说没有山下的约书亚带军队，这两个是一定要配合的。可是我们任何做任何属灵的事物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是祷告，山上的能力决定山下的成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敬拜，我们能够用天成教会的这个地方来传福音，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体会到有山上的祷告，也有山下的征战？弟兄姊妹，你们把它连接在一起，有没有？有。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英文组的聚会，能够有三楼，能够有更多的英文组的聚会，现在这样慢慢的做起来，我们这个场地大了，我们旁边的厨房的旁边的那个厅可以聚集了。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祷告啊，可是不能没有祷告，对不对？我们为了改建这个堂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多少年，一步一步弟兄姊妹的一起的寻求祷告画图设计。可是我们需不需要有做事务的人？需要，对不对？我们需要有些巧匠，我们需要有些忠心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到这里监工，他们花功夫，他们看到哪里需要什么设备，我们需要这些设备，冷暖气，我们需要上网站，让福音更传开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侍奉，它不是不能偏废哪一方，都必须要连在一起，事务性的跟属灵性的是连在一起，而其中能够决定成败的关键是在于山上的祷告。不是说祷告的人就不做事，不是说做事的人就不祷告，每一个人甚至在我个人里面，我一边做事我也要一边祷告。所以有一些地方看不清楚，我们教会没有，可是有些地方曾经有过，有类似的。我举一个例子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不过我觉得对我也是蛮提醒的。曾经好几年前，有位弟兄很严肃的来跟我讲，他是爱教会，他是在对教会有服事的。他说：“金弟兄，我建议你每一个月有一次你不讲道的时候，你就到厨房里头去帮忙，帮那些姐妹打菜，就是搬这个搬厨房的重物。”我说有是啊，我说是有什么重要吗？你为什么这么建议我？他说：“因为你看厨房里面大部分都是姊妹在做哈，他们力气不够，他们有时候抬一些重的东西好重，而现在我们去的弟兄又都没有几个去，所以你应该做头，你应该做榜样，所以你一个月你去那里服侍的一次两次，弟兄姊妹就看到，我们就应该跟上，他们就会。”我们就有弟兄，不要每次在程序单上写还有愿意的去的弟兄，他们一看到哦，传道人跑到厨房里面去了，那么他们就会受感动。我一想好像是有道理，对不对？好像有道理。所以有一次我就要进去了，我真的没有，我就进去了。结果我一进去没有五分钟，那些姊妹问我说：“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帮忙啊。”他们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下我又被赶出来了。我说：“爸，他你在这里碍手碍脚，出去，你也不懂，出去。”那我就有点两难了。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到底要听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可是后来神光照我，我想说，一个人的恩赐，一个人所摆的，在某一个时间摆的，不一定他能够兼顾所有的。所以我当我这一点我看到了以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很自由。 我可以告诉那个弟兄，弟兄我很愿意，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兼顾，我又去做事务性的，我又来准备讲台。我知道你的爱心，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有时候他不能兼顾的时候，我必须忠于神在这个时候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托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团队，我们必须要有祷告的人，必须要有讲神话语恩赐的人，也必须要有做事务性的人，而且我们在那里做都是甘心乐意的，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神的国度建立起来。所以这里讲到双重的配搭，乃是属灵的跟事务性的。那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刚刚看到当摩西在山上祷告他累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吧，摩西亚伦跟户尔就搬了一块什么东西叫他坐下，搅了一个石头叫他坐。那他坐着的时候，我请你问他的手能不能放下来。摩西亚伦叫他坐下来，没让他手，他坐下来，坐下来还要举手，因为圣经说他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什么时候上面就得胜。所以我说这个摩西，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别扭，我说摩西累不累呀、啊？他跟摩西亚伦说放下放下来。那后来我越来越思想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我这样的解释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不一定，这个圣经没有解释，我是我在思想，我在想的时候，我说一个祷告，一个征战能够得胜的祷告，他必须有一个根基，他必须在一个根基上面，就是坐在一个磐石上面。这是第一点，我们再说，他必须坐在你的祷告，必须在一个你累的时候，你必须依靠的时候，是一个石头上面坚固。圣经里面每次讲石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讲到磐石。然后他磐石这个人累的时候，摩西，我在想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看到新约里面讲到摩西在耶稣在变化山上变相的时候，也有摩西跟以利亚，对不对？也在那里谈论。那我们就说，哦，那个变化山上，摩西是代表律法嘛，以利亚代表先知，那么耶稣自己是代表弥赛亚，是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在那里谈论神的旨意。那么在这我就想一想，摩西跑到山上为什么不带别人，要带着亚伦还带着户尔，这两个人是什么人物呢？亚伦是什么？祭司。亚伦是祭司，户尔可能我们不太熟，那么我们等一下谈。那么摩西代表什么身份呢？他是个领袖嘛，或者我们能不能说他是一个先知，可以，他是律法借着他颁的嘛，在这个时候可以先知，他也是一个君王的，有点代表君王的职分，对不对？他是个领袖。那么这个户尔，我就在想这户尔是谁啊？我们去查的时候，今天你们不必查了，我告诉你户尔是谁。户尔在出埃及记里面很有意思，他讲到有一个地方讲到说，户尔的孙子比撒列得到神所给的恩赐，善于做帐幕各方面的工。换句话说，户尔他的这个家族里头，在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个家族的人是有手巧匠的，他们是很能够来建造会幕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场属灵征战得胜的祷告，由这里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一个，你必须坐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救恩的磐石上面，然后这个祷告是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而且还有会幕的建造者一起建造会幕的事务性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画讲到神的帐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必须有属灵的配搭，有肢体的配搭和彼此的扶持，这样的应用怎么样带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的 在我们家庭里面的建造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怎么样教养儿女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有事务性的建造啊，一直叫他读书，一直叫他弹钢琴，一直叫他考好成绩，还是你在你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养育孩子的时候，你也有那个属灵的建造？你在那他的生命里面，你有你的祷告托住他。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一再的来看到，我们如果不是靠着属灵的带领的话，我们的孩子就算是他有再有成就，我们自己再有成就，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最后摩西当战争打完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于是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十六节我们把那一段读一下，又说什么？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哇，你这里看到耶和华对亚玛利人痛恨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他说我要把他的名号全部除去，而且他说我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看到神对于肉体的恨恶，他要赶尽杀绝。所以说我世世代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征战，除恶务尽，就是这个意思。当什么时候我们一直都容许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私欲在那里趁我们不备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拖下来。所以为什么圣灵要这样的来痛恨这个属肉体的？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这里没有写，这里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就是这一个属灵征战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意思，我们要靠着圣灵彻底的致死圣灵，致死肉体。好，我们生活上的应用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你在心思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感觉到我们里面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征战？而且在这个团队征战的时候，我们尤其在教会里面，事务性跟属灵性的配搭是应该怎么样用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也都在做，可是我相信我们仍然做得不完全。很多的时候属灵的太多的干涉事务性的，很多的时候做事务性的他来指挥属灵的，这都是错的。必须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在的位置，神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职分摆在一个团体的侍奉里面，怎么样来配搭好。最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我要把十七章的前面几节里面讲到的那个磐石，神的杖变作神的这个杖，能够打仗赢的这一个的转机的关键点在哪里。在十七章三节到六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那个时候百姓没有水喝，他们来抱怨神，他们来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结果摩西来到神面前祷告。这一段信息我已经曾经也讲过，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我们从这里开始念，从这你手里这里来，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样行了。我们知道，当摩西遵从这个命令的时候，击打了磐石，磐石就出水。可是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来看一下其中这磐石会出水的最基本的原因。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所以这根杖就是他当时在法老面前 击打埃尼罗河的水，让尼罗河 变成血的那根杖，就是一根审判的杖，审判假神的杖，审判埃及地所有的偶像的杖。所以当拿着这根审判的杖的时候，他叫他说，你要从百姓面前和带着几个长老走过去。然后这里说到一句说，我必站在何烈的磐石面前，这个我是耶和华自己神自己。他说，摩西，你拿着杖过来到磐石的面前的时候，我跟你中间，在磐石跟摩西中间有个挡住的是谁？在摩西跟磐石中间，谁站在这中间？耶和华站在中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说，摩西，你要用你的杖，那个审判河水的杖，你要击打磐石。弟兄姊妹，当摩西用这个击打河水的杖打磐石的时候，他先打到谁？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幅图画吗？当这个磐石要出水，是谁先受了击打？是谁先受了击打？神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有活水流出来，不仅神自己受了击打，而且他受了那个极重的审判，他承担了所有的审判。那个杖本来是审判的杖，本来是打埃及人的，是打埃及的假神的，可是今天神自己先承受了这个杖的审判，然后这个杖的审判临到那个磐石，磐石也受了审判，磐石流出水来，成为我们的供应。在这里我们来看出来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神自己先受了审判，他把他的爱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灵磐石。下一章亚林，所以哥林多书里面讲到说，这些人在旷野里面，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他说所喝的这个灵水就是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很清楚的看到，今天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承受了十字架上的审判，却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以赛亚书说到五十三章说到，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草，像根出于脏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原因，因为神自己把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承受了那地狱的苦，他承受了所有罪的审判，他被击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供应。我们最后来思想一下，摩西的杖是怎么样会成为神的杖的？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我们的能力，天然的能力是一条毒蛇，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山上的祷告是可以决定山下的胜负， 我们常常在所有的侍奉，在我们自己家庭，在我们自己的计划里面，我们忘了山上的祷告，我们忙于事务性的，或者我们就在一直在祷告，可是我们却没有走入真的动事务性的配搭里头。这两种都不好，都不好。我们必须配合，在你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也是这样。我不但要亲手做工，可是我更要在里面，我也祷告神，你引导我做什么工，该怎么做。不是只是没有祷告我就积极的去找一个侍奉或者去做一件事情。属灵的成败决定于事务性的成败。这完全摩西之所以后面四十年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完全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关键是在于那个被击打的磐石。摩西的杖能够变成神的杖，你的杖我的杖能够今天变成神的杖，是因为我们的神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等下在擘饼喝杯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心思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所里面有多少的恶念需要在神面前被退污。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眼睛里面能够看到，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杖交在神的手里，成为摩西的杖。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属灵的启示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依靠的若是自己的能力，若是自己的心思，若是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将把我们带到的就是死亡。我们就只能够受那些肉体的辖制，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被为我们的罪被击打了，你承担了那罪恶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杖交在你的手里，成为神可以使用的杖。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使用我们，像你使用摩西一样。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